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值此兔年的新春佳节之际呢，我们在北京给您拜年了。兔年新春佳节，2023后疫情时代，我们可以重启归家的脚步。对于从2020年疫情开始便没有回到过祖国的朋友们来说呢，三年之后再回国，相信您的感受一定非常的丰富，也相信您所看到的祖国面貌会是越来越美好的。那么在北京呢，春节的景观布置今年也是很有特点。北京城区一共悬挂了22万多件的灯笼灯饰和各种的装饰，半亮街头，有近600处的景观小品，创意满满。同时呢，还有130多万米的禅树灯，让条条大街流光溢彩。到了夜间呢，更是华灯满树，分外的美丽。临近节日的时候，各种灯光秀、户外电子屏就已经完成了点位的测试。从1月21号大年三十开始呢，北京将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白天红彤彤，夜晚亮腾腾的街头巷尾将呈现浓浓的年味儿。同时呢，北京市将会组织人们最喜爱的十佳春节以及元宵节的景观布置评选活动，选出市民们最喜爱的景观布置。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今年北京春节的街头景观布置。
红红火火的，然后热热闹闹的，
特别好看，上头有福字什么的，喜欢红灯笼，
漂不漂亮？
前门步行街两侧已经挂满了灯笼和树木禅灯，景观客流量已经恢复到往日的水平。正阳门南侧的灯景主题是卯兔迎春，万事如意，喜庆满堂。这一组灯光宽约7米，长约12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布景前面拍照留念。东城区城管委环境整治科杨雅慧介绍，
红色为主色调，融入在咱们点亮中轴线的整个景观环境中。我们结合8横8纵主要道路、王府井、簋街、金宝街以及南锣鼓巷，我们也是鼓励咱们的商会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景观布置活动。像龙潭公园以及地坛公园这样一些区域呢，我们也开展特色的游园活动。
春节期间，北京除了半亮长安街、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金色的十字轴景观，全市的灯景还将增加 5G、3D 光影等技术，点亮大街小巷、交通站点、公园景点和商圈等区域。腊月23小年夜开始，全市的灯光秀、户外电子屏已经调试完成。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广告处处长南斌介绍，
营造红火的这个中国年味，突出展现呢传统的文化和北京的这种地域特色。灯笼灯饰22万余件，禅树灯呢130万米，让所有在京过节的市民群众呢感受到这个家的这个味道和城市的温度。
今年春节预计群众的出行消费增多，在东城区王府井、西城区西单、朝阳区三里屯和蓝色港湾亮马桥等重点商圈属地纷纷开展节日灯光的装扮。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杨伟义介绍，
今年呢重点围绕商圈进行布置，然后助力我们的夜经济，届时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夜景照明的开灯时间。
在首都三山五园、城市副中心等区域，灯光布置将与山水相结合，也将展现民俗文化等节日元素。
春节前夕，哪里是最忙碌的地方？当然就是车站和机场了。以下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火车站、京唐城际列车以及唐山站。今年的春节是京唐城际铁路开通半个月的日子，北京和唐山之间距离更快更近了。在北京站和唐山站呢，同步展开了一个迎新年携手送万福的活动，为旅客们送去满满的祝福。那么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为旅客们送祝福呢？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车站。
小年
年的上午，北京站内人头攒动，喜庆二十大挥毫展宏图、送万福敬万家活动在车站举行。北京书法家协会的著名书法家孟凡喜、方放、马俊明等在一楼候车大厅现场为旅客写福字和春联，送上满满的新春祝福。北京站孙海生介绍，
今年是小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万人，同比增幅达到了104.2%。北京市文化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的文联，还有北京市书法协会三家呢联合在我们北京站将那个新春的祝福呢送到我们北京站的一线的干部的职工以及广大旅客的手里。我们准备了上万幅的春联还有福字，书法家呢在现场挥毫泼墨。
今天也是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半个月的日子，开通运营以来，截至1月13号，共计发送旅客8.7万人。从北京站出发回唐山过小年的旅客于先生和他的女儿兴奋地告诉记者：“
小年到，新年到，年味儿很浓。领一个福袋对联贴在我的家门上，成绩特别快，1个钟头多一丁点就到唐山，为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今天很荣幸，正好赶上小年的时节，来到这个北京站，体验到节日的氛围，还能领到咱们书法家的这个春联，特别高兴，能回家马上吃到小年的饺子。”
孙海生介绍，
北京站呀，自1月7日进入春运以来，截止到第8天了，一共呢发送旅客46.5万人。列车的开行方向主要是奔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通辽等东北方向。整个春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245万人，比去年增加188万人，增幅达到了89%。发送旅客的高峰日在1月19号，发送旅客呢将达到12.5万人。
同样忙碌的还有机场，这里不光有国内旅客的流动，还有进出国门的客人。我们走进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管理主管冯立伟介绍，自春运启动到1月12号，首都机场已经保障航班约4600架次，旅客约55万人次，客流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机场总体的这个预计保障的这个春运期间的航旅客量是在482万左右，日均是在12万左右。那旅客量航班量呢是3.9万班，日均在970班左右，总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面对2023年春运客流增长、人流密集、运行负荷增高等新的形势和变化，国航公司已经加大运力调配和产品投放力度，推进春运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国航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高级副经理刘洋介绍。
今年的春运呢，我们整个计划要投入航班是58633班，同比呢增长了75.9%，然后重点呢也是增加了一些客流返乡的这个高峰的这个地区啊，比如说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包括北京。
在国际航班恢复方面，目前首都机场国际入境航班已经从 T3D 恢复到了 T2 和 T3E 常态化运行。目前已经有国航、海航以及国泰航空、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等21家中外航空公司恢复了在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班运营。首都机场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主管苏增荣介绍，
航线覆盖来看，目前首都机场已恢复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共23个国家的国际航线，以及一定规模的港澳台地区航线，每周的航班量达到180架次，大概恢复到了疫情前8%的水平。
北京边检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二队副队长吴角介绍，自1月8日国际航班有序恢复以来，北京口岸已经验放出入境人员近1.9万人次，出入境航班230余架次。目前入境航班主要从香港、澳门、莫斯科、新加坡等城市飞抵北京。为了应对春节前后可能到来的旅客高峰，北京边检总站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畅有序通关。
我们在执行现场增设了特别通道，对这些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便利，对即将登机的这些旅客需要快速通关的，我们也可以为他快速办理我们的边检手续。
新年是一年里最热的消费季，也是餐桌菜篮子最丰盛的时候。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的首届年货节拉开了帷幕，全国各地农产品开启了一个大联欢，丰富的农产品、家乡味道、实惠的价格，为百姓带来了节日的饕餮盛宴。
鸡的正在青年的时候，它的蛋黄时间来说的话就会黄一些，到老了一些，它蛋黄的时间来说。
青泽农业市场部负责人李振带了他们的鸡蛋，一边售卖一边给消费者普及辨别鸡蛋质量的方法。在他旁边的是新发地市场的老商户郭阳。
咱们产品主要是来自有山东的、江苏的、河北的、福建都有，我们把各地的蘑菇特色呢集中起来。
郭阳边接受采访边忙着补货。
比较喜欢这种形式，对我们商户来说也是一个展示的机会吧。今天我已经走了6笔订单了，有一个单位就是他们就是准备做福利的，跟今天留了微电话微信了。
河南兰考的蜜瓜和红薯，章丘的大葱，内蒙古兴安盟的大米、小米，云南的拇指玉米等这些来自全国乃至国际上的上百种品类农副产品，让新发地市场变身年货大集。第一届新发地年货节，很多商家都准备了优惠活动。
这个价格已经几乎低于商超的市场价格了，真的是为了这次年货节做一个宣传吧。
做年货节嘛，所以我们把全品的70%优惠，第一届年货节，所以我们都做了一个100元减5元一个优惠措施，又自增加了一项。
浓浓烟火气和过年味儿，让市民的消费体验进一步提质升级。
买了些车厘子、鸡蛋，
挺好的，热闹，长得性多，集中到一起，而且性价比也会很高。
第一届新发地年货节将贯穿整个春节。丰台区花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伟竹介绍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主场馆是中间很核心的部分，我们的其他的分场馆市场内所有的区域也都设置了这样的年货节的主题活动。同时我们还利用我们这次年货节带动了我们周边的其他区域，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中央批发市场、北水交轮市场。
年货节现场还设置了预制团圆饭展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美味预制菜一起上了年货节的餐桌，让厨房小白也能在家做出丰盛的年夜饭。杨伟竹说，此次年货节也是新发地市场推动转型发展、为丰台区经济发展提升质效的重要举措。新发地市场作为发展伙伴，也在持续为丰台经济倍增助力。
新发地嘛，就是新征程出发之地，新农村富裕之地，新消费活力之地。它这个年货节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以后还要搞，还要再丰富形式、深化内容。另外，它也是新发地市场转型升级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都市的商圈同样热烈，我们就一起走进潮潮阳为主题，围绕着北京朝阳区两个重点商圈带的节日消费现场。他们一个呢是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沿线商圈，一个是 CBD 商圈。这里打造了丰富的促消费活动，让消费者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回暖。
在蓝色港湾的爱神广场和其他空间，可以看到春节主题的景观布置已经完成，各个商家门口也都贴出了年夜饭预定的相关信息。蓝色港湾总经理张小飞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是不打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在初一有这个午时的彩星，然后还有这个初五的迎财神啊，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浓浓的年味儿，然后给大家准备丰富的年夜饭，客流恢复还是比较不错的。
位于九仙桥的怡迪港商圈设置了星运领航主题互动空间，通过场景丰富的沉浸式太空基地以及包括 AR 数字化游戏在内的多种体验方式，主打太空兔主题。怡迪港市场部副总监邓慧敏说，
太空的美学还有节庆的氛围呢融合在一起，特别的设计一些沉浸系的体验，希望顾客呢感受到太空探秘的这个骑士的魅力，月兔降临，颠倒太空舱。
记者在和生会看到商家推出了内容丰富的促销活动，一家餐馆的店长高美才告诉记者，年夜饭预定已经满位，
已经全部预定满了，肯定是比前两年要好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店是达到了平常112的水平。
此外，在 SKPS 望京小街、三里屯等多个商圈，市民都能体验促消费活动，观看主题景观和灯光秀，也可以购买年货。燕莎商城副总经理何阳表示，燕莎设置了年货专柜，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准备了很多的较为高档的年夜饭的食材，包括了很多进口的冷冻的食材。我们组织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活动、京戏的活动、玩偶和市集的活动。
据了解，朝阳商圈的众多企业也将在新春开展各类线上促消费活动。
节日里庙会不可少，那么在北京东四呢，当地的社区居民们也办起了自己的庙会，虽然不如大庙会规模大，但也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让孩子们不亦乐乎，老人们也有着一个情感交流的好机会。
在热闹的锣鼓声中，舞狮、小车会、大头娃娃等表演队伍走进了东四六条胡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家住东四六条的居民孙先生抱着2岁的孩子，跟着表演队伍边走边介绍着：“
憋好几年了，这应该有这种仪式感了。过年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让他过来看看嘛。”
在流水巷38号的主会场，快板、川剧变脸、评剧等传统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收获了居民的阵阵掌声。
小朋友喜欢庙会吗？
喜欢，特别
别喜欢，喜欢扭秧歌，还有大狮子，还有大头娃娃。
糖葫芦、爆米花、非遗手工艺、对联等民俗摊位也吸引了居民的围观。
23糖果站，哎，大家拿个糖果图个喜庆啊！吃的时候注意点，呲牙咧嘴，别把牙摘下去。
借着浓浓的年味儿，东四街道对辖区12支社区优秀团队进行了颁奖表彰，感谢他们过去一年对街道社区工作的支持。东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阳说：“
各个社区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社区志愿者们的有力支持，这是他们为身边居民树立了良好榜样，推动了东四街道居民自治越发成熟。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去发挥他们的热量，共同建设美好东四。”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怀旧一下，说一下从古至今北京庙会上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玩意儿，它就是面人儿。人在北京，过春节了，总得去逛逛庙会，无论是大庙会、小庙会，走进了庙会就能感到浓浓的新春意味。而北京庙会更是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集聚的地方，毛猴、绒花、剪纸、料器、糖画、绢花，还有北京面人儿，这些平日里在工作坊里方能见到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在庙会里常能看到名师大家的现场制作。很多北京孩子都还记得春节逛庙会，举着一个小面人儿，高高兴兴离开庙会的场景。是的，面人是童年的回忆，而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的第二代传承人郎志力来说呢，面人儿是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虽说已经是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他非常珍惜在庙会上或是在很多活动上能够与观众们直接互动的现场感受。他说每逢这时候，他就更能感到人们对于面人的喜爱，也会令他生出更多的创作面人的灵感。好，今天我们就来听郎志力讲述他的面人生涯。
郎志力生于1942年，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现在做起面人仍然是信手拈来。他说虽然做的是面人，但是下手可不能面。
今天咱们是要做一个
做个小娃娃吧。
这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块面一块面的，也想象不到这些面它怎么就能做成小娃娃哈。
看我现在做头，
做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您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它是什么模样，是吧？
是
就拿这么个竹签子。
对，这竹签是永远能用的。
把它的这个面部，
面部头型，
头型给做出来，
然后做眉毛、眼睛，
这把眼窝给做出来，
对，这眼毛，
啊，眼睫毛，
黑白眼珠，
嘿，我看您稍微一弄，它就成型了，这。
那我你说几十年了，
这也这么多年的功夫积累的。
然后用这拨罐儿，
几分钟时间，一个栩栩如生的面人娃娃就在他手中诞生了。
头饰，
面人也叫面塑，民间称为江米人，它的溯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俑和汉朝的傀儡。而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是在南宋的《东京梦华录》，文中写道：寒食前一日为之吹熟，用面造早旗飞燕，柳条穿之插于门楣，为之紫推燕。说的就是寒食节前，人们把面捏成燕子形状的面食，来纪念春秋时期的一位忠臣介子推。慢慢的，集市上出现了专门捏面人的师傅，在他们手中各种人物动物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关注。郎志力的父亲郎少安就是在12岁的时候无意中走进了面人的世界。
我父亲小的时候家里头也比较穷， 然后他做小生意，什么卖臭豆腐啊。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在白塔寺那儿看见这捏面人了。这师傅姓赵，我父亲就成天的不做生意了，就在他那儿看着。晚上回家以后没卖钱呢，家长就得问他，爷爷问他，你今天怎么回事，没卖，是怎么回事，是你没动过呢，还是不舒服了，还是怎么。他说我在白大寺那儿看见一个捏面人了，我特别喜欢，我这几天天天的去看。这么着，爷爷说那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我就带你找着人家师傅，说这师傅还就住在咱们家这边。后来爷爷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赵叔叔一看，哟，这不就是天天站在我那儿什么，有时候给我帮我买饭，买点水，说这孩子我挺喜欢的。后来就这样呢，就那天爷爷就说那你就拜这个赵老师为师吧，赶紧的磕头。这么着就在赵老师家磕头拜师。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郎少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让他的面人从养家糊口的街头手艺登上了大雅之堂。
56年我父亲那个在哪儿，中山公园参加了一个展览，也是民间手工艺的。父亲做的是一个智取华山，通过这个展览吧，也有人邀请去国外去参加那个展览。56年英国参加了一个民间手工艺的展览会，各大报纸一登，面人郎今天出国了，就全知道了，全都认可他这个面人郎，因为他本身姓郎，捏面人的姓郎，所以就叫面人郎。
从小耳濡目染，郎志力对面人情有独钟。1957年，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15岁的郎志力和父亲一起成为研究所的第一批面塑工艺美术师，也将捏面人变成了自己的正式职业。郎志力做的面人不仅比父亲做的更细致，他还将面人的尺寸进一步压缩。原来父亲在一个核桃中能放下一个面人，他可以放下18罗汉。不过这与他在一个不到10厘米长的葫芦中捏了水浒传中的100单八将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100单八将呢是一个是瓢葫芦做的。这个瓢葫芦我锯开以后我就想这是做什么，后来我就跟老头商量，要不然咱就做一个100单八将。我说这100个人搁里头，半个葫芦里头搁54个人，每个人的那个姿势啊形态还都不一样，还可以有山有水。面人里头也没人做，刚开始做没有经验，也没有什么哪个可以借鉴的。
做100单八将哈，您觉得最难，它难在哪儿呢？
难的是布局。
布局。
你还得每个人形象不一样，然后还不能互相的挡住，还得把它那个服饰也得区分开，颜色还不能靠，另外呢，这个应该有山呐、有树啊，都得搁上，做完了以后效果还行。
2008年。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郎志力除了自己捏，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让这门技艺有更多的人认识。他比原来更忙了。
毕竟70多岁了哈，我的想法呢是能再多带几个徒弟也好，学生也好，能让大家再多点人普及到这个北京面人的这个技术，是 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有传承的任务。我想的是我教的人我一定让他能做出好的作品，然后呢让他也像我似的再那个上一台阶儿，这样呢也不辜负我父亲对我的希望，也不辜负国家对我的现在的培养。
好，刚才呢是北京面人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郎志立老师呢给人们讲述了他的父亲和他本人从事面人雕艺的一个传承的故事。那么说起面人呢，他一直以来都是北京庙会上最受欢迎的手工艺品之一，因为他跟孩子们有着天然的一种无距离的接触。面人的手艺人呢手拿一团面，灵活的可以根据客户们的要求或者说孩子们的要求现场捏出什么好玩的东西，用各种色彩把小面人点缀得栩栩如生，而孩子们手拿面人那个高兴劲儿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过去的面人形象非常的传统，比如说京剧人物啊、孙悟空啊、西游记的猪八戒啊等等，或者是猫啊、狗啊等等宠物。那么近年来呢，孩子们的审美口味有了很大的变化，面人的制作也得与时俱进。很多面人师傅说，他们也开始注意看一些动漫呐、一些来自国外的动画片啊、大片啊等等，那些有趣的机器人斗士或者说盔甲人物形象也被纳进了面人的塑造当中。好了，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眼下北京人正沉浸在春节的欢乐当中，也祝愿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海外的朋友，新春佳节一切快乐，祝您兔年吉祥如意。好，各位朋友，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